再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奉主耶稣的名，靠主耶稣的宝血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我们靠自己只会倒下，只有靠圣灵方能成事，也帮助我们都能够警醒， 看到所罗门王他兴起，然后最后终老衰败，都是有过程的。我帮助我们从这些成为见解，让我们一辈子不要走这些错误的道路，让我们有善终，能够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大声说，主，那美好的道已经守住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，从此就公义冠冕为我们存留。帮助每天我们都警醒，每一天随时随处随时都要依靠圣灵，有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不单有属天的智慧，我们更是要依靠你的心。主，我们也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盟约的，我们跟神有约，我们要守住我们跟你的约，更是要警醒来聆听你的话语，谨守你给我们的道，让我们都能够实现神给我们律法典章在生活上应用出来。赞美主，我们依靠圣灵，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亲自解开你圣经里面的奥秘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十一章了哈。到了十一章，就像我们刚刚婉玲所讲一样，读起来非常的沉重。那你为什么会变成沉重呢？因为你看到所罗门王刚开始非常的好，都愿意做这个，愿意遵从神，乐意求神，就会给他智慧，然后来治理神的国度，动机都对，起初都好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的刚开始的起跑线跑得非常好，但终点线呢，却跑得不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下半场比上半场更为重要。这个叫做有好的善终，或是美好的善终，会觉得很凄惨，好不好？从这地方我们看到很多宝贵的见解，是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。我们如果跑一站止了，更是要小心，跑到终点站要美好的结果，那个才是最棒的哦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继续跟随下去。好，我们看到此一章里面有几件事我们值得我们要去学习的。那它的主题在讲什么呢？叫做忘记神恩，自己为王。忘记神恩，自己为王，忘记神的恩典呢，那自己做王了，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。所罗王呢，他变成这样子，他是有过程的。我刚开始做得非常好，也建殿，然后呢，为神国大发热心，也献祭。你看呢，献牛啊，献羊，每年都做，但是到最后变成宗教，变成仪式。这个很提醒我们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到了顶峰了，慢慢的觉得我自己就是王，我自己搞定了，我自己可以决定了，不再依靠神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所以在事业在顶峰的时候，或是你人生在顶峰的时候，要更加的警醒，将荣耀归给神，要谦卑，要记得这个事。好，如果没有神，所罗门不算什么的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来，这段从第一节从到十三节是第一段，一到十三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，一到十三，预备，请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下，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，闹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，
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，所罗门有妃七百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三百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若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，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，就是他娶来的妃嫔，也是这样行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，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，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一到十三节，一开始就讲到所罗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把了法老圈起来，法老就是埃及的王，他们有盟约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法老呢把他女儿给所罗王，所罗王竟然没有娶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当妻子，竟然跟外族人通婚，这是所罗王他第一个错误的地方。大家注意，通婚这件事会影响所罗王他人生的命定。所罗王呢，他明明知道上帝说不要跟外族人通婚，他竟然跟外族人通婚，他跟以色列百姓都明白神的律法，这样一通婚会出现什么事？圣经告诉我们，通婚呢会带来极大极大的迷惑，甚至什么本来要好好的跟随主，就偏离神给他的命定了，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。好，这边说你看到吗？他得到一个妻子之外，就是埃及王的女儿是公主，娶她为后。接下来你看到，不仅如此，又把她圈起来，又什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。所以所罗王呢，他不仅爱一个，他爱好多个，你看到吗？他说许多，你看外邦女子有谁呢？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，列下来五个女子嘛。所以他东西南北女子他都喜欢呢、哇，这个很糟糕的事。所罗王他的婚姻家庭是非常混乱的，非常淫乱的，你看到这个吗？一个人如果能够一个妻子已经活得不容易了，还要这么多的妻子，那更是不容易啊。所以说呢，整个心都要搞什么都搞不清楚了。你看一个人充满智慧，到最后这些呢混乱了。这个人呢，虽然外面呢，用现在的话就是事业非常的发旺了，事业可能哇非常的发达，但是家庭婚姻呢很糟糕啊。所以呢，挫败第一就是呢家庭管理不好，婚姻很混乱，多妻啊。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什么事？你看到都是外邦女子，我有摩押的啊，摩押是指谁呢？就罗德跟他女儿生出来的孩子，那是摩押女子啊，那是乱伦来的嘛，那这很糟糕了。还有亚门女子是部落，然后以东我们知道就是以扫的后代了。非常体贴肉体的，还有西顿的女子专门做狩猎的，好，再来赫人的女子高大，你看这些呢都会带来什么事呢？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他宠爱这些人，论到这些国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把它画起来，往来相通。神的话不仅对所罗门王讲，他已经跟所有十二支派以色列百姓通过人都讲，你们不能跟他们有任何往来相通。那个往来不是说不能跟他交通啊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做生意，而是做什么呢？做婚姻的交通。这婚姻的相通代表说通婚啊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能跟他通婚，一通婚一定会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女子会诱惑你们心，是随从他们的神。通婚主要目的不是你好我好而已，哇，漂亮的不得了，然后呢，他爱他的钱，他爱他的身体而已，哇，他的美色。最重要是他一通婚下去呢，他的心会变。他的心会变。那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在所罗门王就发生了，其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也曾经遇到什么摩押女子啊，然后他们是不会跟他们什么呀有任何的偶像的关系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吩咐，在摩西时代早就告诉了不可以拜偶像，十诫第一条就很清楚，所以以色列百姓不会去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魔鬼就用透过女色来引诱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就看到他们就跳舞啊，献祭啊，然后呢再跟他们这个晚上就跟他们睡觉，一睡觉之后你看到那个邪灵就进到以色列百姓当中，隔天马上就去拜什么摩押的神啊，隔天就去了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神 造的律就是如此。神造人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这个是婚姻合法性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你跟这个外邦女子，那又跟埃及女子，又摩耶女子，他们身上都拜很多的菩萨，很多的邪灵都在身上，只要两人成为一体，灵魂体就结合，他的灵就跑到你的灵里面，隔天全部就去拜了。所罗门王就是犯这种错，他本来充满了智慧，但是他的灵呢却很混乱了，因为邪灵已经进到他的灵里面了。这个时代要引诱很多人离开神，最直接的就是你婚姻破败，让你去有小三小四小五，然后到了大陆去有包一奶二奶三奶，他背后很多的什么属灵的这些事，一结合两人成为一体，马上就去拜偶像。这跟智慧没有关系，他有没有智慧？很有智慧哦，可是什么行不出来，因为他的灵已经被捆绑住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从他自己可以看见几个字。第一个，宠爱外邦女子，就是恋慕的意思了，恋慕这些女色，恋慕那些外邦女子，然后呢到最后跟他什么通婚。然后第二节说，必诱惑你们的心，有没有？他的心就被抓住了，然后呢就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王却恋爱这些女子，有没有？把他圈起来，宠爱恋爱诱惑，最后他的心就完全得着。你看到吗？那所罗王到底有没有两个三个？前面讲五个嘛，对不对？五种女子五个，因为一个没有满足，五个呢有没有满足？到最后统计起来，到年老到底娶了多少？700个妻子，你看很糟糕。再来呢，还有300个什么嫔妃没有嫁，没有进入的，700个是有名分的，300个呢没有登记的，就讲了，这总共几个？1000个，请问淫不淫乱呢、啊？混不混乱呢、啊？很乱。那这种人怎么治理国家呢？怎么有时间去这个？1000个很难搞定呢，一个就搞不定了，1000个你想看看吗？每天就忙这个就好了，怎么有心来治理神的国跟神的事呢？问题出在哪个地方？从他的心开始，他的心没有单单的遵守上帝的话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于是他的家庭婚姻非常的混乱，然后他的心已经被了诱惑走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妻子有登记的就700位了，他这嫔妃300，总共1000人。好，等下第四节很糟糕。第四节说，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嫔妃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去随从别神。因为这嫔妃跟他两人成为一体之后，他就常常在旁边怂恿逼迫要他去拜偶像，这个就是这样的来了。好，讲到这边保罗先生告诉我们说，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恶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恶。很多人说那没关系啦，反正我就嫁给他之后带他信耶稣，你的功力够好的话可以的，但是绝对吗？绝对都会信耶稣吗？我告诉你，跟神的关系不够好，两三下就拉走了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然后呢，要多久信耶稣也不晓得，也许要10年抗战，也许要20年抗战，你20年不拜不用的苦你白白受了，不是吗？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当父母亲要坚持，不要让你的孩子走向这些痛苦的道路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祷告求神帮助他们，使他们都遇到近前的基督徒，能够爱耶稣的，带他更亲近主的可以嫁，会带他远离神的，远离耶稣的不要嫁。除了基督徒之外，还有爱耶稣的才可以的。我们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孩子要栽培长大很不容易啊，要栽培一个近前的后代不容易啊，两三家被诱走是很容易的。我们要起来祷告。所罗王他的犯错从哪边开始？从他爱这些外邦女子开始，宠爱两个字出现，恋爱外邦女子，从一个埃及还不够，还有5个也不够，到最后1000个，你看他心里面满足吗？不会满足。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就是死嘛。看到这些影歌星，有没有一个换一个，一个 你觉得越多越好吗？心里面满足吗？会满足吗？一千个就很满足吗？不会满足的。其实神的律永远不会改变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走到创世纪神起初创立家庭的那个原貌，有些原则我们要学习，我们才懂得怎么经营。好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又提到他的爸爸啊，不效法他爸爸大卫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他不效法他大卫，刚开始有，后面就没有，老年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好，他为什么呢？因为所罗门王随从西顿的女神亚斯他录，亚斯他录翻译出来就是星座、星象的意思，专门在看星象的。那这些呢，都在管什么呢？管战争，管生殖，能够生养众多，所以他们就拜这个女神叫亚斯他录。那亚门人拜的是可憎的神，可憎代表什么？神很讨厌的，叫米勒公啊，他是伟大的王，什么都要掌控的，这个叫米勒公。好，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哈，还有这个摩押可憎的叫做基摩。好，基摩就什么？镇压，全部把它压制下去，你拜我全部被我掌控，这个叫做啊基摩，就是镇压者。好，再来亚门人可憎的摩洛，摩洛更糟糕了，摩洛是专门什么献阴啊，把孩子献到这偶像面前，把他直接烧死啊，这个就是摩押人所拜的摩洛，他们专门把孩子献给神，有没有？那个献给菩萨，那活生生的把他烧死，这个就是他们所献的摩洛的 baby 啊，献 baby 这个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他本来不会去做的，但是为什么所罗门会去做这个呢？而且为他们什么设立秋坛呢？为一千个嫔妃妻子设立秋坛，设立这些庙，无论在高山，无论是在低处，到处设立庙。你可以想象吗？所罗门王建殿之后，到处设立庙宇，让这个大地受到污染，受到咒诅，受到这些恶者的凌虐，所以造成的所罗门王。那为什么造成这样子？因为他多妻，看到吗？而且娶外邦的女子，体贴肉体，到最后使以色列百姓造成分裂，造成的破口在当中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所罗门王，他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，在第九节提醒耶和华向所罗门王发怒，那很生气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好，神对他显现几次？两次，他竟然偏离，并然忘记向他这么大的这个恩典向他显现的这位神，神发怒是因为他已经忘记神了。为什么忘记神？根源还是一样，他恋慕女子，他恋慕外邦女子，他多妻，他的心整个充满都是充满情欲的灵在当中的。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很糟糕啊，写下了一本书，大家一定要读，叫做《传道书》。讲来讲去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讲这个、啊、年老写的，年轻写什么？雅各书，追求女子，有没有？到年老的时候呢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哇，没报偷刀啊了，没做派啊，老口口的了。嗯，所以写下什么这样的情况呢？这么有智慧的人，哇，没有善终哎，那台湾讲无好尾啦，是不是他没有智慧 ？No， 他是天下最有智慧的人。他有没有热醒过？有，没为主做大功？有啊，建殿都有啊。可是最后很糟糕，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家庭婚姻，家庭婚姻，家庭婚姻。上礼拜我们哇。全职同工大概传道人都上山了啦，就单身的传道留下来而已。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力，为这么多的时间，然后陪22对？因为家庭婚姻是神所看重的，这方面没有做好，你服事常常摇摇欲坠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过去不认识主，家庭婚姻这样这样子，但是现在有主可靠了，我们要好好的经营，靠主恩典好好的对待你的妻子，好好的经营你的婚姻生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法则。 所罗门王他外面做得非常好，有很多人要来寻求他，觐见他，连昨天读的这个示巴女王都来什么来找他，从非洲来那么遥远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智慧嘛。可最后呢，你看到吗？他自己所做的，自己呢就把自己弄得很糟糕啊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他没有遵守这个上帝的约，偏离神的这些这个律哈。所以十一节说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进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然而我因你的父亲大卫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这样行，必从你儿子手中什么夺将国夺回。还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是因为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还是给所罗门王有恩典，他很早就告诉他会这些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结果，但是你不遵守。你看到吗？这个结论来讲，就是这一段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看到吗？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。第二个， IQ 高不代表他的灵命高，请大家记得 IQ 高不代表什么灵命高，或者道德品格高，没有的。好， IQ 高很有聪明的人，不代表他的品格、他的灵命、他的家庭婚姻是非常的高的。好，第三个提醒我这段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要唯一恋慕的就是这位神，他不是他的心偏向女子，偏向各国的东西南北的女子，他恋爱女子胜过恋爱神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神会不会来做门徒训练呢？神会不会做处罚？神会不会兴起环境，兴起仇敌，让所罗门王要知道神的生气？会。所以神呢，从十四节开始，一直到了这个36节，神兴起的工作有三大仇敌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段的地方，从14节到25节有两个仇敌出现。你看，两个仇敌本来不会出现，因为他这样乱来啊，就两个仇敌出现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就开始走向分裂的道路。好，我们看到14节到25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，做所罗门王的敌人。他是以东王的后裔，先前大卫攻击以东，元帅约押上去葬埋阵亡的人，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。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，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。那时哈达还是幼童，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，他们从米甸起行，到了巴兰，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，见埃及王法老，法老为他派定粮食，又给他房屋田地。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，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给他为妻。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基努拔。达比尼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，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。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元帅约押也死了，就对法老说，求王容我回本国去。法老对他说，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，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没有缺乏什么，只是求王容我回去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，做所罗门的敌人。他先前逃避主人所巴王哈大底谢，大卫击杀所巴人的时候，利逊召聚了一群人，自己做他们的头目，往大马色居住，在那里做王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，哈达为患之外，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，他恨恶以色列人，且做了亚兰王人的王。
好，大家注意，这一段讲到神兴起的仇敌出现了。第一个仇敌在14节，耶和华使以东人，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，非常体贴肉体的叫以扫。好，他以东人谁呢？哈达兴起。 哈达就是大能者的意思，那大能非常有 power， 非常有能力。那我们知道以东代表什么？肉体的意思，代表肉体的情欲，所以他兴起这个非常有能力肉体情欲的这个人出现，叫哈达，做所罗门王的敌人，然后开始要抵挡所罗门王。好，那这边讲到故事，先前他的爸爸大卫攻击以东，然后派了元帅约押去这个埋葬阵亡的人，并且以东男丁呢全部都杀，那在那边呢住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为了要杀尽所有的这些以东的后代。但是呢哈达还那时候还是幼童，就被带出来逃命，逃到哪去了？逃到埃及地去了。埃及的王法老竟然来收留这样的一个叛徒哦，你知道吗？收留。为什么讲这一段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哇，所罗门娶的第一个妻子是谁啊？埃及啊，埃及王的什么公主，哎，就等于说他的岳父啊，他岳父竟然收容他这个他的敌人啊。所以你看这两国，你看到吗？哇，有很多很多微妙的事情在发生，关系其实是很不好的啊。他应该是把他砍了才对嘛，哇，灭了之后他接纳他，然后呢嘛，哇，养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也在那边娶妻，然后呢升职，后来你知道吗？他兴旺之后，哇，他想要回去。你要看到21节，他说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元帅约押也死了，就对法老说，求王容我什么回王国去。讲几次呢？讲两次。22节又你看，只求王容我什么回去。原来这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哈达代表了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很想回去，回到哪边呢？回到你的国度里面，回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鬼可以赶走，肉体的情欲一定会回来，肉体的情欲很想掌权，很想在这边做王，我就要当王，你只要体贴我就好了。这叫做肉体的情欲，像以东一样，他的后代都是代表肉体的情欲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心情啊。那为什么这样心情？因为所罗门，你既然体贴肉体嘛，你看一个不够，五个不够，700个不够，1000个也不够，越多越觉得什么 empty， 是不是这样虚空的感觉？体贴肉体，罗马书就说是死。哇，所罗门他的意义，他的名字的字义叫做 peace， 平安。1000个有平安吗？弟兄姐妹，很多男人都想说，我有2个可能会更平安，3个会更平安。1000个有平安吗？国破人亡啊。还有智慧，智慧很高哦，高比我们太高了，可是你看到吗？很糟糕的，到最后神都生气而愤怒。为什么？明明知道都给你智慧，也有律法书，但是不去读，不去看，慢慢的心完全转向这些女子，哇，变成好色之徒啊，糟糕啊。结果你看很凄惨，他的后啊，这个什么最后的年老的时间真的很糟糕啊，提醒我们一定要值得遵循上帝的话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仇敌出现，他说第23节，神又把他圈起来，神又兴起谁呢？叫做以亚大，以亚大叫神知道的，神知道的意思，以利亚大，抱歉，叫神知道。他的儿子叫做利逊，利逊就是做王子，做王啊，他们是王子以后要变成王啊，变成王了，他就叫做做王子或者叫做王的。好，他被兴起了，他做所罗门王的敌人，他先前逃避主人所巴王哈大底线，大卫击杀所巴人的时候，利逊遭拒了一群人，自己做他们的什么头目，把遭拒牵起来，然后呢自己当他们什么头目。所以这个人有没有领袖之风啊？有哦，他蛮会招聚人，不是吗？而且自己就当什么头目了，当自己当领袖了，然后呢往大马色居住，在那里什么做王，做王把他圈起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头目做王，这个是他的特色。再来25节，所罗门活着的时候，哈达为患之外，利逊也做以色列人什么敌人，把他圈起来。原来他不仅是敌对所罗门王，他也敌对这个以色列人， 非常的敌对他，再来恨恶以色列人，把恨恶圈起来，不仅敌对，而且愤恶以色列人，且做了亚兰人的王。好，原来他做了这个王，是大马色人的王，也做了什么亚兰人的王。这个在兴起什么样的仇敌？神兴起什么仇敌来敌对以色列人所罗门王呢？这个敌人叫做魔鬼。这个敌人叫做魔鬼。魔鬼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最终目的是做王。魔鬼做的目的就是在每个地区，无论是大马色做王，或者是在这个什么亚兰人当中做王，我就是要做王，我要掌管所有的一切。魔鬼撒旦，我告诉大家，一点爱都没有，他不会爱以色列人的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鬼不爱世人的啦。鬼只是会恨世人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千万不要去教鬼，不要以为鬼会跟你什么谈恋爱，会跟你恩惠。 No， 鬼狮子会恨你，折磨你而已啊。这个王呢叫做利逊，他就是要来当王，他就像鬼一样，仇敌就会进来了。所以你看到，简单来讲，第一个仇敌呢叫做哈达，代表肉体的情欲；第二个呢是大马色的利逊，代表什么呢？魔鬼做王。那怎么来呢？他会带给我们极大的仇恨，专门在恨人呢。你看他恨这个恨那个吗？不会爱我们的，要注意这件事。所以所罗门王有仇敌兴起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看到二十六节，一起来读哦。二十六节一起来读，我们要读到四十节的，二十六到四十节。二十六到四十节，第三个仇敌出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所罗门
的
臣
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。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，他母亲是寡妇，名叫希鲁阿。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，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。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，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，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。一日，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，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。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，他们二人在野以外并无别人。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，对耶罗波安说：“你可以拿十片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，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，因为他离弃我，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、摩亚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没有遵从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的律例典章，像他父亲大卫一样。但我从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，使他终身为君，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。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，以十个支派赐给你，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，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，在我面前长有灯光。我必拣选你，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，使大卫后裔受患难，但不至于永远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，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，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，就住在埃及，直到所罗门死了。
好，这是另外一段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三个仇敌出现，是神兴起的。不要忘记十四节说耶和华使，看到这个字吗？以东人兴起做所罗门王的仇敌。好，到了二十三节，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王的什么敌人？谁做起来的？神哦，神兴起的。不要忘记，这是神兴起的敌人，让所罗门要知道神生气，神要他悔改。 神他要知道知错能改啊，上帝还要给你机会，他要留两个支派给你，盼望你能够悔改啊，就看到神的爱在当中。所罗门很糟糕，越来越糟糕，真是老糊涂啊。神兴起了三个方面的仇敌，不是一个哦，两个哦，三个。好，第三个更厉害了，来，这个叫背叛的哦。所罗门的臣仆叫尼巴，尼巴哦，那个叫新座或叫新将的意思。他的儿子叫耶罗伯安，耶罗伯安他也是蛮有领袖的魅力，他翻译出来就是百姓会彼此争论，百姓会彼此争论，所以他有召聚群众的魅力。那群众召聚之后会彼此什么争论呢？会带来相摇相吞的情况，这叫做耶罗伯安。而且他开始什么举手，就是动手要来攻击这个所罗门王。好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，他母亲是个寡妇，名叫洗卢阿。好，再来呢，他举手攻王的时候，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，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。好，这边很特别的形容到这个人耶罗伯安，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为什么会被神兴起？来，二十八节，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，画起来，原来他是有能力人，他有才干哦，他有专长，他有特长。所罗门曾经见过这个少年人，这少年人呢很殷勤。好，殷勤把他画起来，这人不仅有才干，他呢就过来了。就不难想，哇，人很忠心我交代你做什么事你就去做了，很殷勤，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的工程。因为所罗门看好这个人，他很勤劳 OK， 而且有什么专长，可能有叫什么建筑师之类的，会把这个工程把它搞定。所以呢，勤奋能干而且勤劳，这个是他的特质哦，没有错，这个都是好的。但是有一天出现了，二十九节，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，到了一个示罗的地方示罗人先知就出现，叫亚西亚，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兄弟，在路上就遇见他。这个先知亚西亚呢，其实神已经感动他，要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事。好，他就在路上来遇他，然后遇到他之后就开始讲到上帝给你的预言，他就是神的代言人，讲到说你看到我穿了一件新衣，我现在把它撕为十二片，十二片之后呢你可以得到什么，十片，两片呢我留下来，代表说有一天呢神一定会将所罗门王的十二个支派呢，十个支派给了你，两个支派给我自己。所罗门的意思说神要兴起你来做上帝的工作。那但是神有讲话，神说什么呢这边讲到说因为他离弃我，敬拜西顿的女神亚斯他努，摩亚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没有遵从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的律典章，像他大卫一样，但我不从他手里得全国，将全国夺回，使他终身为君，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律还有诫命。好，这边告诉他这个就是他的拜因。好，神为什么要给你十个支派，要你提醒你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是有才能的人，再来呢你会什么监管上帝给你的工作，而且你是非常的勤劳，神好像看到你这个特质，但是也提醒你不要走所罗门王的道路。因为所罗门刚开始也是如此不是吗，也是非常勤劳也是少年人神要叫他做什么他都去做嘛，可是到年老的时候就完全变质了OK， 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大家，弟兄姐妹，除了我们要有善终之外，神的眼睛已经在耶路撒冷，神的心也在耶路撒冷。有没有看到献殿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，所以神都在监察。当我们的心偏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若不悔改，很容易两三下就越来越大的破口在当中，到最后呢就很凄惨。第二个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神总是在寻找心里面完全爱他的人，正直的人，神会兴起的。如果你前面很好，但是后来怎么样，就爱其他的东西胜过爱神，神会找另外的人， 代替你，这是神的法则。愿神也帮助我们，不要以为我成为神的仆人，永远神都用我。 No， 你有没有保持对神的初衷啊？有没有继续守约啊？有没有继续遵守他的律例啊？没有，那神就兴起另外一个，因为神很多人，他的百姓多得不得了，神有很多的器皿，他要兴起谁，要废了谁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但是神没有废掉所罗门王，是为什么？是他还有什么样好处吗？其实没有，是因为他的老爸了，谁啊？大卫啊，他的老爸了。所以他一直在提说他大卫他的爸爸怎么样吗？原来上一代的恩典还会留到什么下一代呢？上一代恩情神会纪念呢，他很糟糕。第三个提醒，所罗门王，你看到吗？到最后呢，整个国度都被这个人拿走了，十二分之二，你看到吗？还有十个是他失去的地方吗？两个是什么？神还留给他的。好，这边讲什么事？讲到他的心。所罗门刚开始的时候，他非常爱以色列，连他的宝座都有十二个，有没有狮子吗？你讲到这个吗？而且他祷告求神给我治理这个国家吗？他很爱以色列。但是当他开始心慢慢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他不是完全爱神了。举例，他建殿七年，建他的灵宫几年了？13年。比较爱谁啊？爱自己。出现了吗？很明显吗？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再来，你看到吗？他花好多时间呢，你看到他的做的事情都是做到自己的身上，有没有？而且都在耶路撒冷嘛，无论是在贸易，无论是黄金呢，无论是什么朝贡，都是在他的什么这个支派里面。其他的支派呢，有没有提到这些人？没有。你看到吗？这个都是讲到一件他非常爱他自己，还是自我为中心。我做王的时候，一切都我为准，就这样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。你看，做一切人家的掌声都是在他身上，而忘记其实这个国家每个支派都很重要。你看呢，如果十二分之外，他就两分了，哦，看到吗？两分了，其他的呢都没有尽心竭力，所以神就这样对他嘛，一样这样对他呢，你全部的都是爱你自己，哦，接下来神一样嘛，就两个留给你啊，其他的呢留给别人去了，就会发现到哇，原来神非常爱所罗门王，盼望他能够悔改。到最后要见主面的时候，能够彻底的悔改，直到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会祷告，主啊，给我所罗门王的智慧。真的吗？你还要加上什么？大卫的诚实啊，大卫的诚信啊，诚诚实实的爱主到底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真智慧啊。抱有的智慧之后呢，然后呢乱来，抓卡这步，然后再来呢，都是为了自己，然后把他自己壮大起来。其实真智慧人，一切要用在神的国度。你的真智慧一定要跟耶稣有关系，那才是真正的真智慧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声。所罗门到最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我很大。好，所以你刚刚讲回来，所以神兴起了耶罗波安，就是很会争论的，靠自己的，靠自己的方法的，然后呢结不出果子，这个叫耶罗波安，靠自己，然后靠自己的方法，靠自己的策略，靠自己的经验，但是呢没有果子了，这个叫耶罗波安呢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我在我们当中，但是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来，你看先知讲完之后，你看到了神讲话，还有讲到37节，我必拣选你，有没有？ OK， 过去拣选所罗门，现在不要他了，要拣选你了，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谁啊？以色列。看到这字吗？像不像早期的跟所罗门讲的话完全一样？你不是祷告吗？要治理什么？以色列嘛，我就给你智慧嘛。那时候你年轻嘛，没有经验嘛，而且非常谦卑嘛，很想效法你爸爸大卫嘛，所以神就给你嘛。 而且不仅给你智慧，给你富，给你富贵，给你尊荣，给你名声，都有了，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的使用上帝给你的智慧。好，现在颠倒另外一位出现，神一样对这年轻人讲，耶罗波安，我拣选你，照你心里面一切所愿的我会给你。我这好不好的应许啊，很大的应许，你想什么我就给你啊。然后呢，做王治理以色列，治理，所以我看好你，十个你好的治理，两个呢所罗门王的后代来治理，但十个支派你来治理。好，但是又出现一次了，上帝的话对谁讲都完全一样。好，三十八节我们大声来读，来，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好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又重复了？对谁讲都一样，对所罗门王讲一样，对大卫讲一样，现在对谁了？耶罗波安要当王的还是一样。所以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话，这话就是简单，这话就是清楚，这话就告诉我们历代都是如此。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听，第一步叫听，我们若听从，第一个就叫听到底神在说什么，然后第二个呢，遵行，有没有 obey， 有没有遵行上帝的话。好，第三个行，有没有 doing， 行什么？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，这些都是动词哦，看到是吗？听，然后呢遵行，然后呢行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然后呢谨守，有没有神的律例、神的典章、神的诫命，像谁啊？像大卫所行嘛。原来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个标准，我们像大卫遵行啊。然后接下来神就应许了，我就与你同在，而且为你立坚固的家。原来家可以坚固的，我们的家要坚固怎么样呢？遵守上帝的话。我们的婚姻要坚固，遵守神的话。我们的孩子要坚固，遵守神的话。原来我们就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话，神的话告诉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家坚固，我们的国就会坚固。你从王开始，自己的家治理好。那怎么治理好？从神的话语开始，好好的照神的律去坚固你的家。这个就是很好的领袖，神喜悦叫领袖。神说你只要这样做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一定跟你同在，你想什么我一定跟你成就。我神开的支票好大，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 doing acting obey， 这个都是我们该做的事，谨守上帝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必因这个所罗门所行的，使大卫后裔受患难，但不至于什么永远。所以神在做什么？神在刑罚所罗门王，要他悔改。盼望知道接下来就会什么，十二个支派就变成两个国了，北国南国。从哪边开始？从所罗门王开始啊！想到这个我们都很难过哈。啊，到底智慧好不好啊？告诉大家，智慧很好，只是智慧一定要用在对的地方，不要用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。不然你看国破人亡啊，这个很糟糕了。好，到最后你看到吗？所罗门知道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应该说知不知道这个预言？知道了。OK， 然后呢，啊，耶罗波安就赶快逃命，逃到又跑到埃及去了。老是跑埃及，你看在那边躲命去了，好的地方。 OK， 直到所罗门王死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四十一到十三节讲到所罗门王的情况，我们祷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
所罗门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，都写在所罗门记上。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。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作王。
好，所罗门王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，都写在什么？所罗门的记上。 OK，原来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所罗门王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，他所行的，还有他 讲出来的这些智慧的话语全部都记在他自己的册子上了。讲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人生所做的，你所说的，你所行的，都会写在你生命册上。所以每天我们要去经营我们一生要怎么过，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，还是只所罗门王说就写在所罗门王记上而已。你觉得他一生是我们要效法的吗？前段我们都很喜欢的，对不对？能够为主建殿也很喜欢吗？能够建灵宫也很喜欢吗？吃香喝辣我们都很喜欢吗？可是后段呢，我们可能就觉得很糟糕了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没有谨守上帝的话。愿神帮助我们效法保罗，保罗可以成为我们人生很好的一个榜样。保罗他讲到一件事，他说我现在要交殿的时间到了。他对他门徒 Timothy 讲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路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荣耀了，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跑到底啊，我们要打美好的仗啊，我们要守到底啊，到底就是见主面那一天啊，才是真正的善终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辈子所做所行都会记载在你的名字上，那个叫做生命册上。好，我们要对自己来负责，那我们开始好好的经营你的人生。好，接下来所罗门还记载什么呢？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王几年呢？40年，像他的爸爸一样。所罗门王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。好，明天开始就看到罗伯安出现。好，罗伯安就是以变大的人，变大的人，到底是不是这样子，明天就知道了。 OK， 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为了这一章来感恩主，帮助我们原来看到所罗门王，他过去刚开始非常的谦卑，在少年的时候非常好的态度，但是到年终的时候，到了11章却非常的糟糕，很非常的落魄，没有被神所纪念，只是记载他在自己的册上。愿神帮助我们也能够真实的看见，人生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敬畏才是智慧的开端。不要只是在前面敬畏耶和华，让我们在过程当中每一件事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来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才是真正的能够跑到底的一个良方。我们也祷告祝福丰富教会弟兄姐妹，特别在婚姻家庭有好的根基。过去我们不认识神，不晓得这个婚姻幸福的法则，现在我们开始要对齐上帝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才是婚姻的 主要的中宝。我们要感恩，也保守我们过去有挫败的或者在婚姻当中有挣扎的，我们要回到神的法则。特别我们弟兄不要 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得有这样的一个分外之想，我们要在里面讲忠贞于我们的婚姻，让我们婚姻里面能够荣耀神。我们坚固我们的家，神也会坚固我们整个神给我们的国度。赞美主，谢谢你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